怎样面对痛苦？香港理工大学演讲，2011年7月29日晚上，主持人致辞。下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演讲嘉宾索达吉堪布。索达吉堪布，医治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修学多年，不但承担着佛学院汉僧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同时也努力将藏传佛教的智慧宝藏传播到汉地乃至全世界的华语地区。堪布现已出版的著作与翻译作品多达100多本，目前仍旧笔耕不辍。近年来，堪布还通过网络、视频、微博等现代科技手段广泛地传播佛法，接引善信，同时身体力行地投入办学、助老、护生等慈善活动。堪布常说，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但只要有一口气，哪怕只有一个人听法，我也会尽心尽力用佛法饶益他。这位慈悲的堪布现在就在我们场内，请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堪布。请大家就坐。首先有请我们理工大学佛学会的甘耀全会长致欢迎词。甘耀全会长用什么讲话？他们喜欢听广东话。首先欢迎索达吉堪布来到香港理工大学讲座，更加感谢各位嘉宾，不论是我们学校的朋友或是外面的朋友，如果没有你们，堪布也没办法讲法，所以你们很重要，要感谢大家。其实堪布的著作很多很红，多年前我在国内就有机缘接触，并请了不少发本。堪布的著作演讲我们都看了很多，听了很多，今天我很高兴终于可以见到堪布本人，大家也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不行，长话要短说，不希望把时间耽误在我这边，不然的话我叫他们录影了，拿回去放给国内朋友看的话，他们不晓得这个佛学会长在干嘛。我再次谢谢各位来听演讲，也谢谢堪布来给我们演讲。我的话讲完了，好，下面请堪布为我们正式演讲。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香港理工大学，刚才进了你们校门，在甘会长和几位老师的带领下，我参观了一下这里的建筑，看完之后我觉得非常亲切。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建筑的风格颜色跟我们寺院十分相似，听说它拷贝于英国剑桥、牛津的建筑模式，带有工业革命时代的气息，给人一种开放包容的感觉，也预示着这所大学的人文精神。佛教中常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世人也喜欢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因此我们能在这里聚会并不是无因无缘的，这种因缘应该是源于在座师生对佛教的信心与敬仰，所以才衍生了今天的交流主题，怎样面对痛苦。痛苦是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的字眼，在这个世间上痛苦可谓多之又多。我本人虽然也没有处理痛苦，给你们夸夸其谈不一定合适，但毕竟自己从小对佛法就有兴趣，多年来医治善知识，在学习研究修行上下过一番功夫，所以从某个层面来讲也可以简单汇报一下自己的心得。一、人类痛苦的分类。三界六道中痛苦的分类比较多，拿我们人类而言，就有苦苦、坏苦、行苦这三大根本苦，以及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等八大之分苦。印度伟大学者圣天论师还将人类的痛苦归舍为两种，身苦与意苦。如宋云，圣者为意苦，烈者从身生，即有此二苦，日日坏世间。意思是说 上等人的痛苦是心理上的苦受，比如工作压力、竞争忧虑、高处不胜寒的心酸等；小人物的痛苦则是身体上的苦受，比如缺衣少食、超强度劳动等。由此，两种痛苦恒时不断地损扰着芸芸众生，所以世间上有钱的也痛苦，没钱的也痛苦。过去不少人以为有钱就会带来快乐，但后来有了钱以后才发现，快乐并没有如期而至，痛苦反而层出不穷。对此，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就用数据做了证明。按100分为满分的话，中国消费者在1994年的幸福指数是69分，1997年最高达到71分，10年后2004年却降到了67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过去的10年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刚开始觉得幸福，但过了不久，幸福指数就日渐下挫，最后还不如没钱的时候幸福。不说全世界，仅仅是中国的话，据统计，每年就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相当于每2分钟就有一人自杀身亡。可见，现在许多人虽然穿得漂漂亮亮，看起来也开开心心，但实际上，他们内心中一直被许多痛苦所裹，压得喘不过气来。二，认识三界皆为痛苦的本性。不过，人生在世，苦多乐少也是难免。假如你不相信，可以看一下《中观400论》的前8品，里面就专门讲了世俗地中的各种痛苦。看完之后，你就会明白，人生的苦可谓无处不在，诚如佛陀在《法华经》中所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当然，有些人可能不太赞同，谁说人生皆苦，我就过得相当快乐。以前有个特别爱喝酒的人就跟我说，你们讲轮回痛苦，其实不苦，我天天喝酒特别舒服。但你醉酒后产生的快乐是一种疯狂失常的颠倒意识，根本不算是真正的快乐。美国史学教授达林曾写了一本书叫《幸福的历史》，他花了6年的时间引用大量历史资料去研究人类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最终他得出来什么结论呢？如同神话里乘过基督宝血的神杯一样，极致幸福也可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换句话说，真正的幸福是得不到的。这种观点可以说与佛教中讲的三界无安不谋而合。所以人生本来就充满痛苦，这一点大家必须要认识到，否则很多人甚至是一些佛教徒，遇到一点挫折就怨天尤人，抱怨老天不公平，为什么我这么倒霉，所有的不幸全落到我的头上，却不知轮回的本性即是如此。也有人认为轮回中并非全是痛苦，应该也有一些快乐，话虽不错，但实际上这些快乐都是暂时的、无常的，随时可以变成痛苦。所以我们的快乐就像一块蓝布上的小白点，只是偶尔的点缀，却不是人生的底色。此外，还有人认为快乐存在于感官之上，比如身体的接触、悦耳的声音、漂亮的东西，这些都可以带来快乐，但这种快乐特别肤浅，有时候通过药物也可以获得。真正的快乐其实来源于内心，要想离苦得乐，就必须从内心下手，用大乘佛教的良药彻底拔除痛苦的根本。三，人们解除痛苦的不同方法。那么具体怎样拔除痛苦呢？一，低劣的世间方法。首先讲一下世间人除苦的错误方法， 有些人在特别苦痛时拼命地酗酒、抽烟、吸毒。我就认识一个佛教徒，他说自己的烟酒戒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很烦躁时，就会躲到咖啡厅里吞云吐雾，再去舞厅借酒消愁。他觉得一醉可以解千愁，但真的能这样吗？并非如此，这只会让自己越来越愁。一旦清醒过来，事情仍要面对，想躲也躲不掉。还有些人心情不好了就去邪淫，或到卡拉 OK 乱吼，或者打麻将、花天酒地，这些无疑都是一种逃避。还有些人把痛苦的事都写在纸上，然后点火烧掉，看着纸上的字一点点灰飞烟灭，感觉痛苦也随之消失，但这相当于迷信，也没有多大意义。还有些人到山谷里大喊大叫，或者用头使劲撞墙，甚至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砸烂，这样发泄一通才觉得轻松。更有甚者还会以杀人取乐。前不久在美国，一个17岁的孩子就把父母杀了，在双亲遗体仍在房内的情况下，通过 Facebook 邀请40到60名青少年来到家中，通宵喝酒进行狂欢。或者有些人失恋以后，要么自杀，要么把爱人杀了。如果实在找不到爱人，就找些样子相似的人代替。听说某地就有个大学生，因为自己失恋了，就专门杀一些穿红衣服、长发披肩的女学生，以此来报复前女友对他的无情抛弃。二，中等的事件方法。稍微好一点的人，在遇到痛苦时，则会游山玩水，或者找有智慧的人聊聊天，或者做一些心理咨询，或者看看心灵鸡汤等励志的书。心灵鸡汤是个美国人写的，前几年比较轰动，里面讲了很多哲理小故事，看的时候比较舒服，但看完以后不像佛教那样有特别深的窍诀，可以根除自己的烦恼，不过这也是一种方法吧。通过这些方法，就像吃了止痛片一样，可以暂时压制痛苦，让它不再折磨自己。但这终究治标不治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学佛。三，最殊胜的佛教方法。所以我今天想将自己所了解的佛法与你们分享，大家通过这些方法很容易消除内心的痛苦，即使有些习气根深蒂固，无法一下子完全断除，但只要持之以恒，经常串习，痛苦也迟早会离你而去。什么方法呢？下面就介绍几种。一，利益众生，断除自利。当你特别痛苦时，首先要认识到痛苦的来源是我执，也就是自私自利的这颗心。相信各位都很清楚，一旦你遇到困境而痛不欲生时，为众生痛苦的应该寥寥无几，为自己痛苦的可谓比比皆是。所以想要断除一切痛苦，就要先斩断它的来源。而要想斩断它的来源，大家理应学习一些佛教经论，以大乘的无我精神改变自私自利的心态。以前就有不少这样的人，刚开始因为各种事情特别苦恼，但后来学了大乘佛法以后，经常做些有利于众生的事情，比如搞慈善、做义工，原来的痛苦不知不觉就消失了。所以第一个断除痛苦的方法就是要利益众生。假如你有大乘的慈悲心、菩提心，那是再好不过了，但即使没有，至少也应具有仁爱的传统道德，它也是挽救人类的妙药之一。1988年，曾有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探讨了21世纪科学的发展与人类面临的问题。最后他们共同发表了一个宣言， 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然而遗憾的是，国外对中国文化抱有很大希望，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孔孟思想却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记得在我小时候，大概是1974年，全国就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为了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害怕某些人以儒教思想来复批反党，四人帮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批斗。尽管这个运动不到半年就结束了，但它的后遗症却相当严重。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便一蹶不振。即使现在许多有识之士想力挽狂澜，但他就像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想完全恢复过来非常困难。昨天在中文大学的研讨会上，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除了对佛教感兴趣之外，对弘扬传统文化也有一定的积极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传统文化如今在别的国家被推崇备至，而在自己的国家却备受冷落。像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这方面的美德往往都不见了，好多老师自己都没有受过这种教育，想教学生更是难如登天。如此一来，这些学生在什么样的教育中成长，他们的下一代也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内容需要再三的完善，不能只追求一个分数就够了。如今各个大学录取的标准只看分数的高低，其实一个人考了多少分并不重要，他的人格才决定一切。有些人就算再聪明，但人格特别差的话，对社会也不会有利，反而贻害无穷。所以培养人才一定要将德放在首位。我就遇到过有些大学生，肚子里明明没什么内涵，但傲慢心却如山房一样大，对佛教的态度非常轻视，口口声声加以批评。其实佛教并不怕人批评，它所揭示的真理完全经得起任何观察。可你若对佛教一窍不通就断章取义、信口开河，这只能暴露自己的浅薄无知，对佛教却不构成任何危害。所以教育一定要教学生怎么做人，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在中国古代，一个人到底能否得以重用，不但要看他的学问，更要观察他的德行。假如他人格高尚，众望所归，即使学问不是很高，也会被委以重任。反之，倘若他没有慈悲善良的心，纵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或者精通佛教的三藏十二部，也不一定对天下苍生有利。因此大家就要明白德的重要性。如今联合国总部的大厦中就挂着孔子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很多人懂不懂这个道理呢？当你受到生命威胁时，往往会贪生怕死，而你天天吃的动物，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断除自利，利益众生，并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自己能否真正做到，这需要从很多方面观察。当然假如你真的做到了，则必定会断除各种痛苦。二，苦乐皆转为道用。我们遇到很大的痛苦时，佛教中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将它转为道用。也就是说，本身这个事情是一种痛苦，但你可以不把它当成痛苦，而把它利用起来。比如无著菩萨在《快乐之歌》中讲过，我们生病也可以，不生病也可以。生病的话，以此可消除往昔的很多业障；不生病的话，用这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多做善事。我们没钱也可以，有钱也可以。没钱的话可以断除对财物的担着，有钱的话可用它来上供下施，积累资粮。有些出家人对钱没什么贪执，自然就有很多钱了。这时你也不必特别苦恼，有钱了我怎么办呢？佛陀在毗奈耶经中讲过， 倘若你前世的福报很大，今生不需要勤作就腰缠万贯，那就算是一个出家人。所住的房屋价值500金钱也是允许的，所穿的衣服价值1亿金钱也是可以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苦也好乐也好，我们都应该快乐。其实一个人若想获得成功与辉煌，经历各种痛苦也是必须的。爱因斯坦说过，通向人类真正伟大境界的通道只有一条，苦难的道路。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根本不会畏惧痛苦，反而会将生活中的每一次磨难都转化为通往解脱的基石。曾有个故事就讲了这个道理。从前一个农民的驴子掉到了枯井里，农民在井口急得团团转，就是没办法把它救出来。最后农民断然决定，这驴子已经老了，这个枯井也该填起来了，不值得花太大精力去救驴子，于是就把所有邻居都请来，开始往井里填土。驴子很快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起初他在井里恐慌地大声哀叫，不一会儿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安静下来了。农民忍不住朝井下一看，眼前的情景让他震惊，每一铲砸到驴背上的土他都迅速地抖落下来，然后狠狠地用脚踩地。就这样没过多久，驴子竟然把自己扔到了井口，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纵身跳了出来，快步跑开了。实际上生活也是如此，纵然许多痛苦如尘土般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应将它统统抖落在地，重重地踩在脚下，而不要被这些痛苦掩埋。若能这样，到了最后我们定会像驴子逃离枯井一样，从轮回的苦海中彻底脱身。关于将痛苦转为道用的方法，藏传佛教的噶当派中讲了很多很多。我有个同学就学得不错，他是一个领导，有次在竞选某个职位时，他无动于衷，好像跟他没关系一样，旁边的人见了都着急，劝他赶紧去做做工作。他回答，没事，万一没选上也很好，我正好有空精进修行，万一选上了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利益众生，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很快乐。但可惜的是，现在的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经常患得患失，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时候把顺缘也变成了违缘。假如你能换个角度看问题，那么违缘都可以成为顺缘，这就叫把痛苦转为道用。贝多芬也说，最杰出的人总能用痛苦来换取欢乐。三，修持自他交换。观修自他交换对消除痛苦也很有帮助，比如当你重病在床，生命受损，穷困潦倒时，可以发愿，轮回中也有许多感受这样痛苦的众生，愿他们的一切苦难都成属于我身上。然后当自己向外呼气时，观想自己的所有安乐，犹如脱下衣服给众生穿上般，完全不是给他们。当向内吸气时，再观想把众生的所有痛苦全部吸入体内，由自己来承受，以此他们都离苦得乐。这是大乘佛教中甚深的修心教言。我们在遭受痛苦时，若能经常这样观修，所受的痛苦就有了价值，对自我的爱值也会日益减少。四，以空性观面对。假如你有空性见解，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以此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一切痛苦都是从分别念而来，而分别念则可依靠空性见断除。圣天论师在400论中也说，虚妄分别数，正空见能除。当然所谓的空性不一定非要证悟一地菩萨那样的境界， 但至少也要对万法皆空稍有了解，所以希望大家多学一下中观根本会论、四百论，尤其是有些年轻人皈依佛门十几年了，对佛教的道理却一窍不通，只是随便看几本书，这样的话不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徒。如今佛教徒有两个误区，一是很多知识分子研究佛教不像藏地寺院的修行人那样在讲辩著文思修上花很多时间，而是认为得个佛教硕士博士的头衔就可以了，如此一来他们对佛教的认识相当肤浅，写的很多论文也没什么实在意义，可内心的傲慢却与日俱增。二是有些信众比较迷信，到处求灌顶求加持，以为解脱有捷径可循，其实作为佛教徒若想真正深入佛教，必须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修学。现在世间的义务教育都要九年，读完后也只是初中毕业，那么博大精深的佛教就更不可能用短时间通达了。要知道佛教远远超过世间任何学问，假如你没有系统的学习，光是办个皈依证求个灌顶就自称为佛教徒，这只是虚有其表徒有其名罢了。因此佛教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简单，它既要实修也要文思，二者缺一不可。刚才我跟甘会长交流时，彼此都有一种共识，对于佛教只是理论研究并不行，还要有实际修持，只是盲修瞎练也不行，还要有理论依据，这两者任何人都值得下一番功夫。话说回来，刚才也讲了，假如你想消除自己的痛苦，就要对空性有所了解，文思一些中观方面的道理，尤其像中观根本会论，学了以后100%对你有帮助。当年将佛法广弘于人间的就是这部论的作者龙马菩萨，以前我看过世间出世间的许多书，但看了他以后的确能对佛陀升起不退转的信心，所以你们若想了解空性，最好是从中观根本会论入手。此论开头的第一句就是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我即首礼佛，诸说中第一。短短几个字便将万法的真相解释得淋漓尽致，不管是我们心的本性、痛苦的本性，还是外在的万法的本性，确实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对此龙猛菩萨从第一品到27品之间进行了逐一剖析，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没办法驳倒。昨天中文大学有个教授问我，对现在的大学生讲一些佛教故事他们不相信怎么办，我说不用讲故事，不然的话他们听惯了神话看惯了动画，很容易把佛教故事当成这些，若想引导他们认识佛教就一定要从中观和因明下手，先把他们的傲慢摧毁了再讲这些故事，他们才能体会到佛教的伟大。2007年7月，日内瓦国际联合宗教会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上世界五大宗教为主的各大宗教200位宗教领袖通过投票的方式一致表决佛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在投票过程中，很多宗教领袖并没有选择自己的宗教，而是把唯一的一票投给了佛教。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中没有一场战争是以佛教名义发动的，同时佛教的慈悲提倡无偏利益一切众生，他的智慧对万法研究得极为透彻，这些都是佛教的不共特点。我以前在复旦时就引用了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 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的确，不管是哪个领域的学问，在佛教中都揭示得极为圆满。当然，有些佛教徒对此不了解的话，这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并不是佛教的过失。尤其是佛教中的空性见，通过剖析我不存在，能彻底断除一切痛苦。怎么样断除呢？大家都知道，感受痛苦的我与所受的痛苦之间是一种互相关待的关系，离开了一者，另一者必然不存在。中论也说，离法何有人，离人何有法。现在有些人天天叫苦连天，但痛苦的我到底在哪里？所受的痛苦又在哪里？通过中观正理一观察，最后就会知道，痛苦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自己的虚妄分别而已。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证悟空性，就很容易追名逐利，将各种虚妄单着为实有。一旦你能像很多高僧大德那样，依靠空性断除了我执，那一切痛苦都会烟消云散。开悟的境界会给你带来不可言说的快乐。五，修持安忍。我们在感受痛苦时，还可以修一下安忍。安忍就是世间人所说的坚强，有了它的话，面对痛苦就不会轻易屈服。像美国总统林肯，终其一生都在面对挫败，八次竞选，八次落败，两次经商，两次失败，甚至还精神崩溃过一次。好多次他都可以放弃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也正是因为这种坚强，他才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还有美国著名的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也用她坚强的一生缔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居里夫人曾说，我的最高原则是不论对任何困难都绝不屈服。他的传记中也记载，当年他在求学时非常贫穷，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苦行。因为营养不良，他一次次的晕了过去，天冷的时候没有被子，只好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最后冷得把椅子也压到身上取暖。藏传佛教历史上有一位伟大的祖师叫龙钦巴，他当年在桑耶修行时生活也非常辛苦，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牛毛口袋，每当下雪时他就钻进牛毛口袋里，这个口袋不但是他的被子坐垫，还是他唯一的衣服。提到唯一的衣服，我想起了护生短篇中的一只小狐狸，他说，我有件美丽的衣裳，一年四季穿身上，我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件衣裳，是我妈妈生我的时候送我的，我从此天天穿着它，晚上睡觉也不脱。人啊，我的衣裳只一件，而你的衣橱已满又满，我的衣裳是我的毛皮，失去毛皮我只有血肉一团，你的衣服可以一天三换，我的衣服脱下就命丧九泉。确实，人类如果不穿动物皮，实际上还有很多衣服可穿，如果不吃动物肉，还有很多蔬菜可吃。有些人吃一块肉不觉得什么，但你可曾想过，这只动物只有这一块肉，你吃了的话它就会因此而丧命。现在西方国家有不少动物保护组织，我们这边虽然不多，但每个人最好能从自己做起，真正去关爱所有的动物。比如你以前特别爱吃肉的话，以后尽量少吃一点，这也算是一种安忍。六，麦朋仁波切的心情愉快法。藏传佛教中还有个实修法，可以消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痛苦，让我们保持心情愉快。方法很简单，首先双目直视虚空，不执着一切而自然放松，心胸尽量放大，在这样的境界中坦然安住，然后念诵达雅他翁措姆弥勒那德卡塔索哈，这个咒语念七遍， 108遍都可以。如此观修，有助于我们天天好心情，人际关系趋于改善，许多不顺迎刃而解。这个修法我也修过一段时间，效果确实非常好。当然，你没有信心的话，效果也不一定很明显。毕竟修任何一个法，信心都特别关键。有些人认为这不理性，其实你如果过于理性，许多甚深领域就难以涉入，而太过感性的话，这也是一种极端。有些搞学术研究的人对信心加持统统否定，一提起来就嗤之以鼻，除了自己的分别念什么都不相信。而有些人又太过盲目迷信，对理论从来不去研究，这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若想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应当注于中道，不堕两边。刚才的修法可以让我们心量放大，如果换个视角看问题，就不会死执于一点了。以前有一位画家，他在白纸上画了个黑点，然后装在相框里，许多人看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知道这究竟代表什么。其实它的意义很深刻，众生执着于一点时，往往会忽略很多很多，全然不觉还有大片的空间。比如说你今天被人骂了，无端遭人诽谤，可能会一直耿耿于怀，午饭都吃不下。或者你父亲死了，感情遇到了挫折，就觉得天崩地裂，日月无光。其实在这个世间上，本来还有许多事物能带来快乐，但你若只执着这一点，围着这个黑点团团转，没有发现大片的白纸，就会感到痛苦万分，难以释怀。原来我认识一个人，因为家庭出了点问题，他就不想活了，于是在成都包了个车，跑到了香塘的大草原。这个草原特别广阔，十几公里都看不到边，他下了车以后打发司机走了，就在那里大声叫喊，发泄内心的痛苦。结果喊着喊着，他看着天空无边无际，草原如此广阔，心也随之开朗起来。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小蚂蚁，拼命执着一个小小的窝，这有什么意义呢？明白了这一点后，他当下就放下了，痛苦也销声匿迹了。所以内心的执着是一切痛苦的来源，一旦把这种执着看破了，痛苦也就不再束缚自己了。对于痛苦，古往今来很多大成就者并没有当作一回事。入行论中也讲了，这件事情尚有转机的话，你用不着痛苦，没有转机的话，那痛苦也无济于事。这个道理说得非常好。比如你父母死了，如果有办法让他们活过来，那你没必要痛苦。倘若已经无力回天了，你再哭又有什么用呢？不过真正能这么想的人现在可能没有几个。当然我并不是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都能坦然面对，但我通过长期学习大乘佛法，现在看到家人死了，跟以前的心态完全不同。这一点在你们这么多人面前我也不会说妄语，所以希望大家以后遇到痛苦时，最好也能从佛法中寻找解脱方法。没有必要去自杀或者吸毒吃摇头丸，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了对你身体不好，不要尝试这种方式逃避，而应该看一些佛书，听一些真正的高僧大德的开示，深入了解佛法的意义，如此才能治本而不是治标。现在不少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原来自己没有学佛时做的很多事情非常无聊，但学了佛以后才明白人到底为什么而活着，以此解决了很多现实问题，内心也感受到了快乐。这一切都是金钱无法带来的。在座的很多老师同学，你们当中也许有佛菩萨的化现，如果有人真是圣者，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若是像我这样的凡夫人，建议大家还是依靠文思修佛法来对治痛苦。若能这样，我敢保证你的痛苦一定会消失无踪。七，略说密宗不共的认识觉性。最后再介绍一种方法，密宗大圆满的修行方法，当然它的具体修法你们要受过灌顶，修过加行才能听。不过以我个人体会的话，这个方法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不需要用中观理论去观察分析，只依靠上师的一个窍诀就可以认识痛苦的本性，当下将烦恼转为菩提。六祖坛经中也说，烦恼即菩提，这是禅宗密宗中最深的窍诀，有信心的人才可以得到，而分别念重邪见大的人连法本都不让看。现在有些人偷偷去看，但没有上师接引的话，你看了也看不懂，只能看到一些表面文字，至于其中的甚深内涵根本不可能触及。综上所述，我刚才所讲的解除痛苦的方法是方方面面的，你们不一定要全部都用，毕竟每个人的根基不同，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可以。就像生病了以后，有些人吃中药能好，有些人用按摩也行，有些人还可以打针，但不管选择哪一种，目的都是为了断除痛苦。要知道痛苦是由心而生，故也要由心而灭，若想靠金钱等外在物质来除苦，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通过佛法自净其意，也就是调伏自心，才能从根本上拔除痛苦。最后希望我们今天的交流能给各位稍微带来一点利益，哪怕让你减轻一瞬间的痛苦，获得一瞬间的快乐，我觉得也值了。